刚才我们所读的以斯拉记第七章主要是谈到以斯拉这个人，这本书叫做以斯拉记，可是一直到这个书过了一半以后，因为我们前六章以斯拉记里面并没有提到以斯拉这个人，到第七章才提到这个核心的人物。而事实上这一位以斯拉不但是在以斯拉记当中的一个核心人物，这本书是用他的名字来取的。而事实上在犹太人的观念中他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那么在今天所谓犹太教的里面犹太教他们到今天各个的会堂，他们的负责人不叫牧师，不叫做神父，他们叫拉比 Rabbi。 在他们的拉比当中，他们认为在犹太教里面仅次于摩西的就是以斯拉，他们把以斯拉看为一个非常崇高的人物。如果你要知道为什么，那你就要看以斯拉记，特别是第七章开始就提到这样一个核心的人物。事实上我们说过，从前六章到第七章的时候，中间已经间隔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大概隔了六十年左右的时间。换句话说，当圣殿建完的时候是公元前516年，然后到以斯拉所谓他提到亚达薛西王第七年，然后他回到耶路撒冷，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公元前458年，中间隔了将近60年之久。所以第六章跟第七章中间有一个六七十年的一个空档。这个空档的时期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圣殿盖好了，然后怎么样了呢？圣经上并没有直接的历史上的一个叙述。我们大概可以知道的是，如果你看旧约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叫做先知马拉基书。先知马拉基书它的背景很可能就是在这个六七十年当中所发生的状况。从马拉基书所看见的是，先知马拉基责备当时的犹太人说他们当时的人献祭的时候常常用一些在律法上所说的不洁净的物献上了，甚至有时候献上一些牛羊的时候是有残缺的，残缺的就是说有些是一条牛眼睛瞎掉的，或者缺一条腿是瘸的。那么在旧约的圣经律法书里面有提到说，你要献祭给神的东西不能有任何的残缺的，要把你最好的献上。那么因为一个有残缺的牛羊，如果你卖到市场上去价钱也是不好的，所以有些人要献牛羊嘛，就把一个反正去市场上卖的话价钱不太好的东西就拿到这个圣殿去献祭。这是律法书上说不可以的，可是在马拉基书里面提到说，你们献祭的时候是用一个有残疾的牛羊献上。他说如果你献给你们的省长一个官员一个礼物的话，你会送一只有一条腿是瘸的羊去献给你的省长吗？你敢吗？你不敢。你不敢把一个有残缺的牛羊献给你的省长，你却敢把一个有残缺的牛羊献给万军之耶和华的神，可见你们墓中是没有神的。所以马拉基在责备当时的一个犹太人，那很可能他所说的那个状况正是以斯拉回国之前那时候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情况。这也是为什么以斯拉的重要性，就是说他回国以后他所做的事情是什么。他做的事情不像所罗巴伯，不像那时候的大祭司约书亚要重建圣殿，圣殿那个建筑物已经存在了，但是建筑物存在了里面的这些犹太人他们的心并没有完全的归向这位神。所以以斯拉回去了，以斯拉的贡献不是建造一个物质的圣殿，他的贡献乃是在于让这些犹太人在信仰上真正的回到神的面前来。他建立了一个属灵的复兴的根基，这个属灵复兴的根基延续了几百年之久，直到耶稣再来的时候。虽然耶稣出生的时候，虽然那个时候的犹太人当中有所谓的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教条主义者等等，但是一般的属灵状况你可以看见这些百姓们对于圣经是一个尊敬的态度的，他们常常在会堂中读神的话语。所以虽然他们有假冒为善的教条主义者，但是也有一些人只是不认识耶稣是基督而已。所以这是为什么到了耶稣死而复活以后，五旬节圣灵降临， 使徒们开始传福音的时候，那个福音像野火燎原一样，一大批一大批的人认识了神，教会就这样建立起来。因为神已经预备了一些他的百姓，这些人只是不知道耶稣是那位基督。所以这个整个的属灵的复兴的根基是在以斯拉手上建立起来的，这是在400多年前。所以以斯拉的贡献在这里。那以斯拉记的第七章就让我们大略的开始看到这一个以斯拉这个人。那么因此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其中有相当长一段是讲到他的家谱，讲到以斯拉的背景。这个家谱呢，其中提到16代，最后追溯到谁呢？追溯到大祭司，第一个大祭司就是摩西的哥哥亚伦。第五节最后提到亚伦，他强调的就是这一位以斯拉，后来我们常常称他为文士以斯拉，待会我会讲什么叫文士。文士以斯拉其实他不但是文士，他其实也是祭司，他来自于祭司的家族，来自于亚伦的后代。那么他一开头就提到说以斯拉是希莱亚的儿子，希莱亚这个名字也是非常有名的，因为当犹大国灭亡，主前公元前586年犹大国灭亡，最后一任的大祭司，而且死在那次的战争当中的那个大祭司就是希莱亚。那他这边说以斯拉是希莱亚的儿子，以斯拉的时候公元前458年，希莱亚死的时候公元前586年，中间隔了130年。那么怎么可能他是希莱亚的儿子呢？这是一个有兴趣的问题了。其实问题不大，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第一个，希伯来文的儿子这个字就是我们今天所用的 Ben 或 Bin Laden 那个 Ben 这个字常常是指儿子、孙子、后裔、后代的意思。所以因此以斯拉是希莱亚的儿子，你可以这样翻译，你也可以翻译成说以斯拉是希莱亚的后裔。那如果是后裔，那问题就不大了，后裔他可以隔好几代，所以并不是希莱亚直接的儿子，他的后裔子孙。所以马太福音第一章谈到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我们中文的圣经跟英文圣经如果你对照，就发现有一点很有趣的不同。我们中文圣经是这样写的，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后裔。英文的圣经很简单，耶稣 the son of Abraham， 亚伯拉罕的儿子， and the son of David， 大卫的儿子。英文是这样翻的，因为原文是这样写的。我们中文呢，当然一看就不得了了，怎么他是大卫的儿子呢？大卫跟他隔了1000年，亚伯拉罕那更不得了了，隔了2300年，怎么是他儿子呢？因为从原文的理解，那个儿子那个字是可以翻译成后裔的，所以中文翻的是对的，英文也对，英文只是直接一个字一个字翻，那个字直接可以翻译成儿子，可是以意思而言，中文圣经是对的。所以这边是他是希莱亚的儿子，是希莱亚的后裔。但是也有另外一个可能性，他爸爸真的叫做希莱亚，他真的是希莱亚的儿子，那又怎么样呢？因为犹太人有个传统和有个规矩，常常是孙子会用祖父的名字，所以在他的祖先的里面是可以有同样的名字的，而且常常是隔代的。因为通常很少儿子跟父亲同一个名字的，但儿子跟祖父同一个名字，这是非常常见的。所以很可能他的祖父他的父亲叫希莱亚，然后希莱亚的祖父是那个公元前586年死在耶路撒冷的最后一任的大祭司希莱亚。所以他父亲真的是希莱亚，只是那个希莱亚跟犹大国灭亡死掉的大祭司希莱亚中间不是同一个人，而且隔了2代。我们不知道确实的情况如何，不过至少可以肯定的就是他一定是那个大祭司希莱亚的后裔子孙，这是没有错的。那么这个16代的家谱事实上不是一个完整的家谱，因为如果你看相对的历代志下第6章提到一个大祭司的家谱的时候，那一样从希莱亚往上推，推到亚伦等等，这样算下来的话大概是20几代，这边只有16代，所以少的6、7代，所以所有的家谱基本上都是不完整的。 都是不完整，都是选择性的记载。所以同样一个原则不但用在这个地方，你用在创世纪，亚伯拉罕有个家谱，亚当有个家谱，那很多人用这个家谱要去推算亚当出生的年月日，所以有些人算出来亚当出生于公元前4400多年，然后什么几月几号，其实那是假定，家谱是完整的。其实家谱在圣经中的家谱大部分都不是完整的，也因为那个儿子那个字本身是有一个广义的解释，所以他可以谁是谁的儿子的时候，中间就是变成跳了好几代，谁是谁的后裔。那最重要要表明的是，他是一个大祭司的后代。然后这个家谱之后第六节开始就提到，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所以第一次提到他是一个文士，而且提到他是一个敏捷的文士。敏捷这个字呢，原文的意思很简单，就是动作很快的。那动作很快可以说这个人下笔如飞，写字很快的。可是通常我们中文也是有这样的意思，英文可能没有这种意思。中文如果说这个人文采很好，写文章下笔如飞，所以不是他写得快，是脑筋快。所以呢，曹操的儿子曹植七步成诗，他走七步一首诗写完了。这是才思，这个敏捷的意思是说这个才华很好，学问很好。所以这一位以斯拉被称为敏捷的文士，不一定是他写得快而已，他写得可能是很快，更重要的是他非常熟悉圣经上的这些知识，知识非常渊博，才是非常的敏捷。那么文士这个名词在当时有两种用法，有的地方翻译成文士，有的地方翻译成书记，因为这是一个官的一个称呼，就是书记官或者是史官，写历史的史官，这个地方可以翻译成文士。这个词因此在无论在犹大以色列国的朝廷里面就有这种文士这种职位，但是后来的巴比伦王国还有在王朝以及在波斯王朝里面都有一些人专门做书记的。那好像在很多的组织里面这个 secretary 是很重要的，这个所谓的书记。那么教会也是一样，教会所有的职事里面有一个做书记的，但是书记是很大的，中国国内来的都了解，党里面最大的就是书记，做了总书记。以前这个主席的名字是后来创造的，没有主席的名字以前就是有书记的，做了总书记那就是总头头。在当时一个帝王时期，波斯帝王的时候，希腊帝国的时候都是一样，他有一个书记，这个书记通常因为既然管理所有的文书案件，甚至皇帝要发出圣旨的时候都是书记写的，那么因此他保留这些东西，写这些东西的话，自然第一个一定是王所亲信的，否则的话呢，他这个写的当中改他几个字，王也不一定每天有时间去读他所发的圣旨，每个字都仔细读一读，如果改造圣旨那很容易的。那中国历史上常常有这种事情，当然有些都是拜官也死，据说雍正皇帝当位的时候好像也是不太名不正言不顺的，好像说本来传给第四个四皇太子，于是传第什么忘记了，第十四子还是怎么样，然后十把它改成鱼，从第十四变第四个，哇，就换一个皇帝了啊！当然这是拜官也死，但你就知道那个书记多么重要，当他在写一个圣旨的时候他稍微动一点手脚那就不得了的。这一位以斯拉是个文士，意思是指他是波斯王的书记呢，还是后来的书记呢？这个也是很多圣经学者在讨论的，我们没有一个百分之百肯定的一个答案，但是可以确定的就是在以斯拉之后，也就是犹太人被俘虏归回祖国之后，文士这个名词成为一个专有名词，一直到耶稣的时代。耶稣的时代我们常常提到文士和法利赛人，文士和法利赛人那就提到文士。文士在被掳归回之后，大概是从以斯拉之后，文士成为一个专有名词，是指那些研究圣经的学者，不但是研究圣经的学者，他们也是圣经的教师， 因此这个文士后来就变成 Rabbi， 拉比。今天犹太教所有的会堂都有 Rabbi， 这个拉比。拉比这个字其实跟文士这个字是一个通用的一个字，所以今天在犹太教里面的会堂没有人再叫做文士了，但是每一个会堂一定有拉比。这个拉比跟文士是一样的一个说法，其实拉比的意思就是老师 teacher。 而当时文士这个名词就在犹太人当中变成专有名词，是圣经的学者，是圣经的教师，而教师这个字就是 rabbi。 所以因此耶稣也在当时被当时的犹太人称他为拉比，就是教师。因此至少以斯拉是一个圣经的学者，是一个圣经的教师，这一点是不容否定的，非常肯定。而且很可能他是第一个或者是最早的被称为犹太人当中的文士的最早的。但是他是不是波斯王的书记呢？这一点是我们推测有可能但是不能肯定的。但是至少可以知道的就是他跟波斯王之间的关系大概相当的密切，以至于后面第七节就提到第六节就提到王允准了他一切所求的，王答应他一切所求的。而且从下面我们看到这个王下的这个圣旨的里面所写的很多的东西，很多学者很有好奇，就是这个王怎么知道犹太人这么多规矩，这么多的譬如名词他提到很多名词是犹太人才专用的一种名词，那波斯王怎么这么懂这个呢？因此圣经学者大致上都同意这一个圣旨虽然不一定是以斯拉替皇帝写圣旨，我至少这个圣旨的底稿可能是以斯拉提供的。那更简单的说法就是以斯拉写出一个 proposal 一个请求，王就说好，我就照你所请求的我都答应了，那么你要这个呢我就答应了这个，你要这个就答应这个。所以因此以斯拉所求的东西当然从犹太人的传统规矩就写出来，所以很多东西都是犹太人的规矩，那王都答应了。因此在圣旨里面所写的就是以斯拉所写的，所以虽然不是以斯拉替皇帝写圣旨，圣旨所写的都是到以斯拉所写的，也是一样的意思。好像你回封信的时候，通常我们回信都是如此，你写了一封信来，我照你所求的然后照抄一遍，然后写说哦，我答应了，诸如此类的。所以以斯拉跟这一位亚杂薛西王的关系可能相当的密切，他是不是他其他的书记做别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但是至少在犹太人的事务当中以斯拉显然有相当的影响力，因为这位王所容许他做的这些事情给他的使命是非常广泛的，绝对不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人王会给他那样大的一个权柄。所以他是一位敏捷的文士，再来他提到他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这个名词在第七章大概出现了三四次之多。他通达神的律法书，所以第六节这边提到的一次，十一节祭司以斯拉是通达耶和华诫命的，第十一节。然后后面呢第十二节亚达薛西王答与祭司以斯拉通达天上神律法大德的文士，所以十二节又提了一次。然后后面呢又提到第四次，是什么地方呢？我刚看到哪里了？哦，没有关系，总而言之就是说通达神的律法就在那个二十一节，我亚达薛西王又降旨与河西一切库官说通达神天上神律法的文士祭司以斯拉。所以通达神的律法好像是一而再再而三连续四次用来形容这位以斯拉的，可见他对于圣经的熟悉的程度是非常出名的，至少在亚达薛西王的心目中是印象非常深刻的，所以他每一次介绍称呼以斯拉的时候总是用这个字，通达天上神律法的文士以斯拉，他每次用这样的一个称号用在以斯拉的身上。所以以斯拉是一个在圣经上他有非常深入的研究，以至于不但在他的本国同胞犹太人当中声名卓著，而且甚至连波斯的君王都印象极为深刻。然后他提到说这一位敏捷的文士通达神律法的这一位文士 然后说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是因耶和华他的手帮助他。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这跟以下亚拿薛西王的圣旨是有关系的。另外提到说耶和华他的手，神的手帮助他，这句话也是在这张圣经当中重复出现了很多次，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除了这第六节以外，第九节也提到他后来经过差不多四个月的路程就回到了耶路撒冷，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然后这一章的最后28节也是提到，他说因为耶和华我神的手帮助我，所以我得以坚强，然后我可以召聚以色列当中的领袖跟我回来，我的神帮助我。那么以后你看到第8章还有3次都提到耶和华神的手帮助他，这句话一再的出现在什么呢？不但在第7章之后，而且其实很有趣的是，以斯拉这个名字在圣经旧约圣经当中好像不是常出现的名字，以斯拉，因为以斯拉是一个缩写。以斯拉的名字原文如果说完全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做亚撒利亚。亚撒利亚，亚撒利亚的名字就是非常普遍，以斯拉的名字不普遍。事实上在前面他的家谱里面，他的祖先就有两个人叫做亚撒利亚。第3节，亚西突是亚撒利亚的儿子，这第一个亚撒利亚。然后呢前面还有一个亚撒利亚，对，那个希莱亚是亚撒利亚的儿子，所以在第1节就提到一个亚撒利亚，第3节又提到第二个亚撒利亚。如果你看历代之下的那一个更完整的家谱，大概有4、5个亚撒利亚，而以斯拉原文就是应该是叫做亚撒利亚，简称为以斯拉。亚撒利亚是什么意思？亚撒利亚就是神帮助他。对，耶和华的神帮助我，其实那个念起来，用希伯来文念起来就是亚撒利亚，神亚撒利亚，神亚撒利亚，亚撒利亚，亚撒利亚。所以那跟他的名字是有关系的，以斯拉的名字就是耶和华神帮助我。所以这个是他的名字跟这句话有关系，同时他用这句话一再的串在第7章到第8章里面，就强调说这个整个的事情可以看见好像事情非常的顺利，因为是神的手在帮助他。虽然他要凸显这位以斯拉是一个何等对圣的话语那么通达，那么了解，影响力这么大的一个人，可是他不希望所有的读者把焦点把眼光注意到以斯拉，而忘记了在以斯拉的背后是有一位神，那位神的手帮助他，所以事情才能够成就。他希望整个的焦点是在这一位创造万物万军之耶和华这位神，而不是这些人，不管这个人是以斯拉本人，不管这个人是所罗巴伯，或者说这个人是指的将来的后来来了一个尼希米。在尼希米记的里面，耶和华神的手帮助他这句话也一样出现过好几次。所以他希望读者们了解的就是在整个历史的运转的过程中，是那一位看不见的手，那位神的手在控制，在帮助，在推动历史的轮子往一个方向去。所以因此整个的事情，大事情小事情，他都强调是神的手帮助我。所以以斯拉说，当我能够回到我的故乡，四个月就走到了，因为神的手帮助我。神能够让这个亚达薛西王下了这样一个圣旨，给我这么大的权力，然后让做这样的事情，是耶和华的神的手帮助我。当他回到了耶路撒冷，下一次讲第8章的时候，在里面带来一个属灵的复兴的时候，之所以能够带来复兴，所以事情能够成就，因为耶和华神的手帮助我。所以这个是整个圣经的主题，当然也跟他的名字是有点关系的。所以他就提到了第9节说，正月初一日他从巴比伦启程，5月初一日到了耶路撒冷，整整四个月。这个路程如果你要画一条直线，从今天的巴比伦画一条直线到耶路撒冷大概500英里，可是那条路是不能走的，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呢，会穿过整个沙特阿拉伯的大沙漠，没有一个人走得过这个沙漠。 你绝对出不了沙漠，你一定会死在沙漠里的。所以通常他们走不是这样走的，他们从巴比伦沿着两河流域，就是米索波达米亚，从最东南角的巴比伦往西北走，那就等于今天伊拉克东南边，然后经过巴格达再往西北，就到了叙利亚跟这个伊拉克的边界。那个地方曾经一个城叫做亚兰，当时亚伯拉罕就从那边出乌尔的时候，他也走这条路过来的，然后从那边经过叙利亚，从北边经过加利利海，然后到耶路撒冷，这样一条走弯了一圈就变成900英里。所以900英里走了4个月，平均一天要走10英里，10英里说长不长，说短不短，那好几千个人慢慢这样走，而且那时候是夏天，他们的一月相当于可能3月底4月初，一般来讲就是差不多接近于我们的复活节的时候，然后走到他们的5月初1日的话呢，大概是8月底，到了8月的时候，所以你知道整个经过最主要是一个夏天，那么在这种干旱的沙漠地带是不容易的，所以整个过程当然是非常的辛苦，所以他最后才会说一句话，说4个月他回到了耶路撒冷，因为神的手，神施恩的手帮助他，否则不一定4个月能够走这么长途跋涉。然后第10节是整个这一章当中中心的一节，也是个关键性的一节圣经，他介绍这位以斯拉的时候这样说，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其实如果你用英文来看的话呢，非常简单的三个动词的分词，主要的动词是立志，他立定了一个志向，三个动词的分词用英文来说就是 to， 他立定一个志向 to study to practice and to teach the word of God， 非常简单，但这是他一生三个志向，他是一心一意的要去研读或者说考究神的话，第二他立志要去遵行实践神的话，第三他立志要去教导教训以色列人。他一生用这三句话就概括了以斯拉的一生，这三句话也让我们明白为什么他在犹太人当中一直到今天2400年来，他有一个仅次于摩西的地位和尊严。他一生研读神的话，遵行神的话，教训神的话，因此他成为一个属灵复兴关键当中复兴人物当中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人物。其实这个次序是很有关系的，他从研读神的话开始，他是一个圣经学者，他非常专心的研读神的话。那么当然根据犹太人的传统说法是像历代志可能是他写的，以斯拉记部分来自于他的自传，待会我们可以看到这章的最后两节整个的语气转成一个第一人称，所以第27节开始以斯拉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我们这个成为从第7章27节之后这段圣经都变成我跟我们，是来自于以斯拉的自传或者日记或者他的回忆录，所以这本书用以斯拉的名字来开始的。那么第10节这边当然是真正以斯拉的以斯拉记的编辑者或谁写的一句评语，但是他研读神的话，所以以斯拉记来自于他的材料，尼希米记可能也有一些他的材料。除了这个以外，在犹太人传说的 观点认为旧约它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编辑。今天我们旧约圣经从历史书到先知书到所有的这一切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以斯拉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人物，他也许不是最后一个总编辑在他手上把整个圣经通通弄完了，但是很可能整个的圣经到他手上的时候已经大致上完成了，不是他就是他的门徒把旧约圣经编辑完成。因为据我们所知道公元前200年第一本希腊文的旧约圣经翻译本已经开始翻译的时候，旧约已经完成了，那个离以斯拉200年，所以表示在这个之前整个旧约圣经的希伯来文版应该已经老早就完成了。那么这个完成的时间，而且最后一本旧约的圣经包括马拉基书所有的书大概不会超过公元前400年， 所以公元前400年之后，旧约就没有任何圣经了。所以因此以斯拉他研读神的话，他编辑了，筛选了，留下了今天旧约圣经所有最宝贵的这些东西，是他研读的一个结果。他不但研读神的话，他遵行神的话，他先了解神的话是什么，然后他立志要去切实的去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因为如果只是一个圣经的学者，他可能只是在象牙塔里面去研读神的话，他并不能够成为一个言行一致的人，他当然也不能够对别人发生任何的影响。所以耶稣的时代，耶稣责备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就是说你们是能说不能行的人，你们通晓一切的律法，可是你们生活上却不能够实践出来。所以呢，你们所说的你们并没有真正做，相反你们把责任，你把这个重担放在别人的身上。所以耶稣曾经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去行，只是你不要效法他们所行的。可是他们所说的本身不一定是错的，所以你要遵照他们所说的去行，但是不要学习他们的榜样，因为他们是只能说而不能做的。这个情形，他说他耶稣吩咐他的门徒说，你们不能够学习他们的这种言行不一致的这种东西。以斯拉不一样，他立志研读神的话，可他也立志要去实际在他的生活上每一个细节去实践神的话。但是你不先研读，你不知道神在教导什么，那你要遵行什么呢？凭感觉吗？所以他必须研读神的话，让他立志遵行神的话。当他遵行神的话，实践神的话以后，他才能够好好的去教导。你如果不是身体力行，你去实践了，你教导什么呢？你只是把知识教导吗？这个没有影响力的。他是知道了，遵行了，然后接下来他才开始教导，也因此他的教导成为一个非常有力的。因为是一个人，他不但知道了，他的生活就是他所知道的。所以他不但是一个知道律法的人，他是遵行律法的人。你看到这个人，你就看到整个神的教训是什么。所以忘记什么时候，大概我刚开始到 Boston 的时候，我女儿忘记她怎么从哪里拿来，或者她特别去买一个 poster， 一个那种大大的像海报一样给我。然后我记得我现在放哪里去我都不记得，但我没有带回来，放在我当时教会的办公室里面。那句话很简单，他说最好的讲道就是你的生活， The best sermon is your life。 没有错，你能讲一篇什么样的道，最好的道莫过于你所活出来的见证。如果你所说的东西跟你所行的不一致的话，所说的是没有影响力的。以斯拉他能够教导神的话，是因为他不但研读了神的话，他遵行了神的话，所以他教训。可是问题是，如果你只是研读，你只是亲自去遵行了，你却没有做教导的工作呢，也很可惜，好像功亏一篑一样。最后一步没有做，就是说你没有能够扩大你整个的影响力，属灵的影响力。透过教导，你可以一代又一代的把这个教训带下去，你可以透过教导从一个人带出一群人，从这群人带出更广泛的。以斯拉知道一件事情，当时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属灵光景不好，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并不确实知道神的教训是什么，然后呢，这个教训，属灵的教训没有切实的落实到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群众当中去。所以立志要去教训以色列人。因此虽然我们不能够确知，因为历史上并没有那么明确的告诉我们，今天犹太人在世界各地都有所谓的 synagogue 会堂。耶稣的时代，你看他每到一个地方他就进会堂，然后他们会读圣经，然后有分享。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每到一个地方先去犹太人会堂，打开圣经，然后他会讲道。会堂的制度什么时候建立的？我们知道是在被掳时期的时候建立的。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不太确知，一样今天犹太教的人会说以斯拉，以斯拉是会堂制度建立的关键性的人物，虽然不一定是他一个人一手创立的。但是你想想看，犹太人的会堂里面第一件事情打开圣经读，当你圣经没有准备好，你读什么呢？没有可读的。 所以有了会堂之前一定先有圣经。那如果以斯拉编辑的旧约的圣经的话，就有圣经可读。因此在会堂里，他们每一天，所有犹太人一个礼拜一次聚集在那里朗读神的话，有分享，有交通，有教导。这就是以斯拉所做的。所以因此从以斯拉的时代一直到耶稣的时代，甚至到2400年后的今天，犹太人会堂还是在做同样一件事情。每个礼拜天不是每个礼拜的安息日，就是礼拜六的时候，他们在会堂聚集，打开圣经读神的话。他们甚至今天很多的犹太人可能比我们中间大多数的基督徒家庭做得更切实的，每一天他们在家里，他们的父母会教导他们的孩子读希伯来文圣经，分享交通。所以这个教训就一直深入到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人。这是为什么2400年后的今天，犹太人虽然很多犹太人到今天还是不认识耶稣是那位弥赛亚，可是他们在圣经上对于圣经，对于信仰，对于很多东西的知识认识从哪里来的，就从这样来的。这个是让犹太人他们在宗教上那个优良的传统之所以能够保存直到今天，是透过以斯拉他所做的努力，他要教训每一个以色列人知道你的律法，让你的信仰能够落实扎实到你的整个生命的根基的深处。这是为什么以斯拉成为一个属灵复兴的关键人物。好，十一节开始到二十六节这个很长的一段，其实是引述了当时亚达薛须王下的一个圣旨。那这一段圣经也是一样，不是用普通的希伯来文写的，旧约圣经大部分希伯来文写的，这一段就是用亚兰文，是当时的国际语言写的。亚兰文跟希伯来文之间有相当接近的地方，但是毕竟还是不同的语文。那么十一节就提到祭司文士祭司以斯拉是通达耶和华诫命和赐以色列之律例的文士，所以亚达薛西王赐给他的谕旨。那十二节开始就是那个圣旨的本文，圣旨的本文。然后在这圣旨里面，如果总结归纳一下的话呢，亚达薛西王给他的一个使命是什么？这个使命是非常广泛的，包含很多的事情。譬如说第十三节第一个提到，就是说他允许以斯拉带领一些以色列人回到自己的故乡去。十三节说，住在我国中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凡甘心愿意上耶路撒冷去的，我都降旨准他们与你同去。在当时可能跟中国二十年以前一样，人每一个人是没有迁徙的自由的，你不能说我想去哪里就住去哪里，我想住哪里就住哪里，你是没有迁徙的自由的，你住在哪里就是住在哪里。不要忘记那时候的以色列人犹太人都是奴隶，是战俘，打战战败被俘虏的。所以你不是像我做生意，我今天上北京，上北京住上海就住上海，没有这个自由的。所以因此除非王下令说你可以回去，否则波斯国地内的犹太人想回耶路撒冷没那么容易，你不是自由的公民，你是战败被俘虏，即使不是住在我们所谓难民营里面的话呢，也是有一定的地点的。所以王没有下令他是不能回去的，所以这批犹太人可以回去。但是不是说以斯拉第一章就有人回去了吗？没有错，那个到今天已经八十年了，那一批人受了神感动的回去了，是已经回去了，没有回去就没有回去了。可是八十年之后可能新的一代起来了，又有一些人心灵受感动，愿意回到耶路撒冷，愿意在那里参与圣殿的事情，愿意在那里过一个更敬虔的生活，等等等等原因的这批人呢，神又再一次给他们机会跟以斯拉回去。到第八章你就看见了，大概回去的有几千个人，两三千个人跟以斯拉回去嘛，所以他就下了一个圣旨说你可以回去。然后第二个使命是什么呢？他叫他去考察那边的当时的状况。十四节他说这个你去考察查问一下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景况。查问什么景况呢？当然他不是一个政治上的特使，他不是去查政治的状况或者其他问题，其实所谓的景况最主要的就是他们在宗教上的景况，属灵方面的光景， 他给他这个任务，你去看看他们的情形，希望这些犹太人能够回到自己的故乡以后，能够在宗教上不要要走一个歪路等等之类，让他回去查考这个宗教的一个光景。然后十五节呢，第三个使命就是说带着金银，就是王和谋士甘心献给耶路撒冷以色列神的。所以这个献的这个金银呢，包括王以及这些大臣所奉献的。十六节呢，还有带领在巴比伦全城所得的金银和百姓祭司乐意献给耶路撒冷他们神殿的礼物。钱除了王和大臣们奉献的金钱，也有一些是以色列的这些人，就是在整个波斯帝国各地方的这些犹太人，他们的百姓所奉献的金钱，通通给收集，你可以把这些钱带回去，带到圣殿里去，这是相当大的一笔钱，所以这也是被授权容许他这样做。那这些钱可以用来做什么呢？十七节提到可以买一些公牛、公绵羊等等献祭，可以献祭的。那么他说剩下的金银，你要怎么用就怎么用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怎么讲，很宽容的一个命令，让他可以随便要怎么做，只要总要遵着你的神的旨意。然后第四个呢，他又进一步的提到说，除了这些以外，其他的经费，你要用什么的话呢？他允许河西的这个财务的负责的人，就是说任何的经费可以从那边拿。所以二十节就提到了，那二十一节进一步提到说，无论他们跟你要什么都要准备好。当然他也提到一个上限，银子最多到100个塔连德，100塔连德大概是两三吨的银子，这个差不多相当于整个河西包括犹大包括其他省份一年，在我们历史上所查考的一年的所有的税收的三分之一，可以高到这个程度。当然这是上限，并不是说你真的要拿这么多，最多可以拿到这么多，还有其他的麦子啊、油啊、酒啊这些奉献用的这些东西，所以给他这些权限。那同时进一步的还提到说，那些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和尼丁林，这些在神殿当差的人，不要进贡，不必须要进贡，交课纳税，免税，是王特别下令。事实上，历史上我们知道，波斯王对埃及、对其他国家的这些祭司也是有同样的一个宽容，就是祭司是不需要交税的。那这边唯一稍微说明一个字，就是这边常常提到一个字叫做尼提林。尼提林，二十四节提到个尼提林，然后这个前面第七节也有提到尼提林，这是到那个音来翻译的。尼提林的意思是什么呢？到意思来说叫做殿役，圣殿的殿，差役的役，殿役就是在圣殿里做工的，也就是二十四节最后写的一句话，尼提林并在神殿里当差的，在神殿里当差的那个意思也就是尼提林。你听的意思就是在圣殿里面做工的，那么这些是免税的。总而言之，最后一节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二十五节说，以斯拉要照着你神所赐给你的智慧，将所有明白你神律法的人立为士师、审判官，治理河西的百姓，使他们教训一切不明白神律法的人。他要以斯拉去设立一些人作为士师、作为审判官，来管理河西的百姓。当然这个审判官不是一般司法系统的审判官，他们是宗教法庭的审判官，按照神的律法来审判的审判官。那么提到一个字，士师，你知道我们旧约圣经有士师记，士师记英文就翻译成 judge， 就是审判官。所以士师、审判官是两个同义词啊。他用了审判官这个字是当时通用的法官的这字，士师这个字是用希伯来文转过来的那个字，通常是犹太人称审判官叫做士师。对，这两个字是一个用波斯人常用的字，一个是用犹太人常用的字，但两个意思是一样，审判官。但这些审判官是按照神的律法来审判的，所以这些审判官不但是审判管理，还有提到教训一切不明白神律法的人。所以这就是一个暗示，以斯拉他不但设立了审判官士师，他也设立了一些人是教训神律法的人，教训神律法的教师就是拉比 Rabbi。 所以因此这是为什么犹太教的传统认为以斯拉是设立会堂制度、设立文士、设立拉比制度的 创始人，原因是波斯王给他一个任务，设立审判官，而这些审判官不只是审判官，他不是只是法官，他也是教师，他要按照律法审判，他也要教训百姓知道什么是神的律法。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任务，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对以斯拉后来带来这个属灵的复兴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神波斯王给他一个很大的权柄，凡不遵行你神律法和王命令的人就可以定罪，最严重的是致死或者从军或者抄家或者囚禁，这个权柄是非常大的。也因此27节28节以斯拉发出一个颂赞说，神啊感谢你，这个王给我这样一个命令可以去执行这样一件事情，所以他是说我们列祖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是王起这个心意，不但修饰了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而且又在这个王的这个谋士就是大臣以及大人军长面前施恩给我，意思说给我这样的一个使命，使我去成就这件事情，就是带来这个犹太人的属灵的复兴。所以他说因为这是耶和华我神的手帮助我，我才可以坚强可以这样做，所以这个整个来讲很自然的带出一个颂赞，因为否则的话波斯王怎会给一个外族的人一个以斯拉给他有这么大的一个权柄呢？在以斯拉看来是神在幕后他无形的手推动整个的历史的发展，所以他发出颂赞。那当然27节开始也就是所谓以斯拉的回忆录的开始，从这边开始整个的主持就转成第一人称，所以整个的叙述常常提到我我们我我们，所以整个第八章也都是如此，甚至在第九章大半都是用第一人称来形容的。那么这个是整个以斯拉记第七章我们所看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中心人物以斯拉。所以在整个教会的历史当中也一再的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真正的属灵的复兴，真正属灵的复兴所影响的不仅是教会，影响到社会，甚至影响到国家。300多年前的时候我曾经提到过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叫做 Jonathan Edward 爱德华兹，在英格兰新英格兰这一带，其实他从麻州开始的，带来一个所谓的 Great Awakening， 就是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的属灵大复兴，叫做大觉醒。虽然我们说过在那个之前的100年左右1620年代清教徒一批一批来到美国，他们寻求宗教的自由，他们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来到英格兰新英格兰这个地方，从麻州缅因州附近这几个州一批一批的来，到 Jonathan Edward 他1703年出生的时候，然后他读大学的时候1720几年他是读今天的耶鲁大学，以前叫做 Connecticut 神学院，当他读书的时候第一批的清教徒来美国已经100年了，可是那时候美国的属灵的情况也是非常不好，正如当年犹太人圣殿盖好之后慢慢的环境安定了，人的心就慢慢偏离了。所以在爱德华兹他开始做牧师的时候，那时候属灵的光景就是这样，全美国据统计大约，我们大约没有精确的统计，大约只有5%的人平常会上教堂，可是这批人原来都是敬虔的清教徒的后裔，100年之后只有5%的人经常的去教堂，那95%的呢有1000百个理由他们做别的事情了。你可以想象神的话在他们心中的分量，整个属灵的生命的情况。所以后来爱德华斯在1730年代开始属灵的复兴的时候带来的影响，就是这些人回到了教会，所以叫做大苏醒 Awakening， 就是说他们本来已经有这个信仰，只是好像忘记了。正如这些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当时的任务非常明确，盖圣殿，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来，当时是存着这个心，4万多个人跟所罗巴伯回到耶路撒冷，几十年以后圣殿也盖好了，慢慢的他们心又开始走偏了，一直到以斯拉回去重新把他们带回来。但以斯拉知道带回来除非你把神的话给他们，除非他们整个的信仰是落实在这个神的话语里面， 否则一时回来了，回来教堂看看走走，可能过几个礼拜又没有了，或者一两个月又没有了。所以以斯拉把神的话带回来，因此这个属灵的复兴成为长久的。爱德华斯他也是从神的话语开始，他的属灵的复兴影响很大。因此历史学家常常说，如果没有爱德华斯的影响，美国的独立战争、美国的民主运动最后的结果可能跟法国大革命是一样。法国大革命开始是美国独立战争之后的20年左右，可是法国大革命的结果是因为他们法国大革命追求民主，没有错，那时候的天主教在法国也是一塌糊涂，所以他们一面推动民主，一面摧毁所有的宗教的根基，把法国全部的天主教的教产收归国有，所有的神父修女强迫还俗，把巴黎圣母院玛利亚的像砸掉了，造了另外一个女神叫做李姓女神，谁不去圣母院去拜李姓女神的上断头台，整个是个反宗教的一个民主运动。不到10年，所有当时法国大革命的革命党的领袖全部上断头台，全部死了。到最后所有的人放弃民主，欢喜快乐的欢迎拿破仑回来做皇帝，民主运动就结束了。美国独立运动、民主运动的成功是因为爱德华斯的属灵复兴，所以独立成功之后，这些政治的领袖相当多的人，还有百姓，还有当时的政治领袖到平民百姓，很多人在属灵上他们有一个非常坚强的圣经和属灵的根基，所以没有人争权夺利，所以至于美国的民主这个果实留到今天200多年之后。没有爱德华斯带来的属灵复兴，美国的民主运动可能会有法国大革命的结果。所以你就发现属灵的复兴的影响不是个人的属灵生命而已，它影响到社会，甚至影响到国家。历史上常常有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的例子，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实在盼望主今天能够带来另外一个属灵的复兴，但是所有的复兴都必须有像以斯拉这样的人物，他不是一个突出的领袖而已，他实际上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一个榜样。换句话说，我们都应该像以斯拉一样有这样的心智，好好的去读神的话语，好好的去遵循神的话语，而且总有一天神有一个任务要给我们，在或大或小的范围之内，我们要去教导神的话，可能是你的儿女，可能是你周围的人，或者你旁边的一些慕道的朋友，或者一些刚刚信主的人，都可能是我们教导的对象。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一生立定一个心志，要去好好读神的话语，遵循神的话，并教导神的话，你的一生不但成为一个有福的人，而且你使人因从你身上蒙福，你是一个带来祝福的人。求主借我们赐下恩福，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特别在这个感恩节的季节当中，我们不但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在凡事上通通富富的丰丰富富的供应我们一切所需所用，但是求你也帮助我们能够看见这位神的仆人以斯拉，他怎么样将你的话语好好的存记在他的心里，而且他立志要去遵循你的话语，并且教导你的话语，以至于带来这样一个属复兴。主求你也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好让我们的生命中也能够出同样的果子，让我们的生命中能够带出这样一个长久的影响力。愿你自己的灵感动我们，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